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，作者严歌苓，第六集。一天上午，出了雨后特有的那种大太阳，小环像往日一样10点多钟起床，坐在炕上抽第一袋烟。院子里的木屐声从北屋一直响到锅炉房，然后又好大一会儿没有动静。家里只有多鹤和小环，算上刚满月的闺女是两个半女人。小环穿上衣服，披了一块披肩，仔细地梳着头发。然后他走到院子里，抽下披肩，把碎头发和头皮屑抖下去。这时他听见锅炉房有人哼小调，日本小调。他凑到锅炉房的窗子上，看见里面雪白的热气蒸腾着一大一小两团粉红的肉体。用来做澡盆的竟是那口日本行军铝锅，是日本投降之后扔在火车站的。铝锅够深却不宽大。多鹤在盆上架了个凳子，让长条凳横跨在两边盆沿上。他抱着孩子坐在凳子上，从锅里舀水给孩子和他自己洗澡。他举着葫芦瓢，把水浇在自己的左肩或者右肩上，水大概有些烫，每一瓢水淋下去，他都小小的快活的打一个挺儿，那小调也冒一个尖声，像是小女孩被喝了痒痒，笑岔了音。热水经过了她的身体，调和了她的体温，才落到孩子身上。于是水一点儿也不让孩子怕。孩子当然不会怕，孩子在他母亲的肚子里一包热水里泡了10个月呢。10点多的太阳还在东边，拆去烟囱的墙上留了个圆窟窿，从那里进来的太阳成了一根亮晃晃的柱子，落在地上，亮晃晃的成了地上的月亮。孩子贴在母亲胸口上，安详极了。多鹤的身子胀鼓鼓的，不仅是两个奶子让奶汁灌得要爆开，他的整个身子都圆圆饱饱灌满了奶汁，一碰就要流出来似的。这样的母子图世世代代有多少呢？泥捏的，面塑的，瓷烧的。他看见多鹤弯腰拿了一块毛巾把孩子裹了进去，他赶紧往边上一闪，他可不愿意多鹤发现他这么眼巴巴的看着他们。多鹤没有看见他，他嘴里哼着的小调顺畅连贯，证明他顾不上看任何东西。他水淋淋的站起来，走到五月阳光塑成的柱子里。一个湿漉漉的小母亲，肚子的大小跟生孩子之前没差多少。肚脐下面是一根酱色的线，只插进两个大腿之间一大蓬黑绒毛里，那里长了有小半个脑袋的毛发，而多鹤脑袋上长了两个脑袋的头发。他的族类是个蛮夷的多毛的族类，因此在小环眼前显得更加触目惊心。小环的身子深处一阵奇怪的扭脚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自己所看见的恶心了。不是，分明不是恶心。这陌生族类的小母亲不知羞耻的身子让小环看见了女人是什么。他从来没有好好的看，好好的想女人究竟是什么。他自己作为女人是当局者，当局者迷。现在像是站在局外看着窗内一个小小雌兽般的女人。小环苦死了，心里没有一个词儿来把他看到的想到的顺序起来。 铺排成一个意思，他抓挠不住的意思。让个能读会写的人来铺排，大概会顺序出下面的意思。他正看着的是个女人透顶的女人，灌足僵直的皮肉，把突出不知羞耻的舔出来，又在大腿交叉处叵测的收敛黑暗下去。那是个黑丝绒的右心，黑得像谜一样深邃。自天地起始，他诱陷了多少猎手？他可不平白无故的诱陷，他诱陷完全是为了最终能够分娩出这么一小团粉红的小肉肉。小环想到了二孩，他也被诱陷进去了，二孩的一部分化在了这团小肉肉里。小环不知道是嫉妒还是动了感情，心里和身上都是一阵的虚弱。不能再分娩出血肉果实来，还要这诱陷做什么呢？正如小环他自己，两腿之间是一块枯黑的荒地。直到端午节这天，小环才第一次正式看见孩子。这天他刚起床，二孩抱着孩子进来，说多贺想给大家做一次日本的红豆团子，在伙房里忙着，所以他得替他抱一会儿孩子。小环一看他的样子便说，你是抱个冬瓜啊，有你这么抱孩子的？二孩换了个手势，更使不上劲儿了。小环一把夺过襁褓，把孩子搁在他两臂窝成的摇篮里。他看看白胖的女婴，双下巴，双眼皮儿，才两个月大，已经活得很累了，懒得把眼睛全睁开。真奇怪呀，二孩的眼睛怎么就给搬到这女婴的脸上了呢？还有鼻子，还有那双眉。小环轻轻地从襁褓里扒拉出一只小手，他的心都抖了。手指头、手指甲都是二孩的。小日本婆子可没有这么长的手指头，这么结实、方正的指甲。他不知道自己盯着孩子已经盯了半个小时。小环很少有定下神待半个小时不抽烟的。他的手指尖瞄着孩子的额头、眉毛。他最爱二孩的一双眉，不浓不淡，所有的表情都在眉头、眉弓、眉梢上。孩子又睡着了，真是个不劳神的孩子，那眼睛真像骆驼。和二孩的眉毛相比，二孩的眼睛更让小环疼。二孩的哪一处又不让小环疼呢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，就是知道，他也不承认，对自己也不承认。小环太好强了。最后，小环总是让二孩把孩子抱过来。孩子最打动他的一点是乖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哄的孩子。两句儿歌一唱就乐，五句儿歌就睡着了。他想，自己怎么这么没出息呀？人家的孩子抱着抱着就抱成了自己的心头肉。
畅听网，随时随地的听觉享受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。3w.听85.com。
这天，全家给孩子取名儿。不能总是丫头丫头的叫，一个名字取出来，二孩就用毛笔把它写下来。总是取不上一个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的名字，一张纸写满了毛笔字，
叫张书简。
张站长说，大家明白他的用意，二孩的学名叫张良简。
哎呀，不好听。
二孩娘说。
好听啊，怎么不好听啊？
张站长说，
跟张良点就差一个字儿嘛。
二孩娘笑了说，
张良点也不好听，要不怎么从小学校到中学校都管他叫二孩二孩的呢？
啊，那你来你来啊，你来。
二孩从头到尾看着纸上的一溜名字，不是咬文嚼字就是土里土气。多贺走进来，他刚才在隔壁给孩子喂奶。多贺从来不当人面敞开怀，他看看每个人的脸。
小欢叼着烟说，看什么呢，正说你坏话呢。
他咯咯直乐，多贺更是把一张张脸看得紧。他把烟杆从嘴上拿下来，敲打着烟灰，笑嘻嘻地对多贺说，
只要你一对脸啊，我们准数了日本鬼子的罪行。
二孩叫小环别疯了，多贺那么看着大家，是想知道孩子究竟叫什么。张站长又去翻字典，他当年是翻《论语》才给二孩翻出良简两个字来。这时多贺吐出几个字来，人们都看着他。多贺和这家人从来不用语言相处，只是常听到他用日语给孩子唱歌。多贺又把那几个日本字说了一遍，然后眼睛很亮的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。二孩把毛笔递给他，又递给他一张纸，他偏着脑袋抿着嘴，在纸上写下春梅。
这个是小日本的名字不是？
张站长问二孩。
那可不能叫咱张家孩子小日本名啊，
二孩娘说。
哦，就只兴小日本叫春梅啊？
张站长凶他老婆，
他们啊还能就啊占领咱这俩中国字啊。
多贺看着老两口，眼睛里有些害怕的意思，他很少看见张站长这么凶狠。
日本字儿就是从咱这儿拿去的，你知道不？
张站长指点着纸上的字说，
我还偏叫他春梅了啊，他们拿去了我再给他拿回来，是不是？别吵吵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
他甩甩手出门接火车去了。从此小环没事儿就抱着孩子出去逛，该喂奶的时间他把他抱回家，喂了奶又抱出去。孩子细皮白肉的脸晒黑了，两个腮让风吹出了两片村红，渐渐的也不那么安静了，刚刚长牙的嘴里又是咸水又是混沌不清的哆嗦。镇上的人老远就能看见小环怀里那件招展的桃红斗篷。有一天二孩妈去镇上办事，看见小戏园子门口的台阶顶上坐着个大人，躺着个孩子。走近了，看见小环和孩子都在睡午觉。二孩妈从来让媳妇儿三分，这时候小脚一跺便叫喊起来。他说，小环难道是想让孩子顺着台阶滚下来跌个七窍流血吗？小环醒了，抱起孩子，拍打着桃红披风上的尘土瓜子壳和纸烟蒂。一向占婆婆上风的小环这时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。二孩妈把孩子夺回来，事情也不办了，小脚勒着小骨一路回到家。十分钟后小环回来了，完全不是在镇子上张口结舌的样子，对婆婆的责骂回过味儿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是把她当后妈指责吗？是说她天天抱孩子出门是为了把她摔个七窍流血吗？小环就真有歪心眼，也不能让谁指到脑门上骂，何况她对这个孩子没有丝毫的歪心眼。
你把话说明白了，谁想把这丫头片子跌个七窍流血啊？
小环说。小环嫁到张家，和婆婆从来没有大吵过，这回谁也别想拦着她。二孩去地里除草，张站长去寻道，把多鹤也带去帮着捡铁道上的垃圾。二孩妈手指头指着他，
那个台阶儿，那台阶是让孩子睡觉的地方吗？
小环把二孩妈手指头往旁边一推，说，
我就让他睡那儿了，怎么着吧，那你就是存心要让孩子滚下来摔坏。
嘿呦，你怎么把我想那么好啊，啊，我想让他摔死我还费那个事儿啊，我自打他两个月我就天天抱着他啊，我把他兔崽子两腿一拎，头冲地一撒手，我还等到现在吗？啊，问你呀，你想干嘛？
小环的眼泪一下子上来了，他狞笑了一下，
我想干嘛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想拿把刀把那小日本婆给宰了，我肚子里掉下来那条小命还没人偿呢，小日本造了多少孽我管不着，我就是要替我那没爹亲日本孩子，我索他们一条命。
二孩妈知道小环坡，但是从来没有领教过他的毒劲，他本来是怪罪他的马虎大意，把孩子放在又高又窄的台阶上，现在看他一双埋在厚厚的肿眼泡后边的眼睛完全野了，说不定他一念之差能干出什么浑事来。这时二孩儿回来了，气喘吁吁的。
干什么呢？
他大声说道，一里路之外就听见孩子哭。
半拉小日本的丫头骗子，瞧把你们给稀罕的，传宗接代呢，还让杀人放火的日本砸中船去吧。
小环简直是欢天喜地的朗朗叫骂着。二孩几步跨到他跟前，把他一拽就走，他下半身已经进了他们自己屋，上半身还拧在门外，脸上带着狂喜。
小日本没把你们祸害够是不是？现在请进家门了，下狼崽子。
二孩终于把小环整个拽进了门，把门狠狠地关上。他奇怪母亲怎么会忘了，小环在这种时候能够理会吗？他自己对瘫在地上哭闹的小环半闭上眼睛，走到炕前脱下鞋坐上去。他对小环的骂和闹都是不听不看，完全忽略。等他一袋烟抽完，小环果然只剩下抽鼻子的声音了，他还是不朝他看。
过不了了，不过了，
小环喃喃地说，显然发作的差不多了。二孩又装了一锅烟，把一根火柴在鞋底上稳稳地一擦。
现在我要是跑去跳井，你他姥姥的准定连捞都不捞我，准定连绳子都不去拿，是不是张良姐啊？
二孩看看他，他已经爬起来浑身拍土了。
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才不拿绳子捞我的。
小环说。二孩皱皱眉，
你知道我老把孩子抱出去为什么吗？
二孩抽了口烟吐出来，眉梢一挑，表示对他的下文有所期待。
为了那一天，你把小日本婆装回口袋里扔出去的时候，孩子不觉得他的妈没了，他早早跟我亲上了，把我当他妈了，你明白了吧？
二孩半闭的眼睛大了大，在小环的脸上搜寻了一会儿，他的眼睛仍然回到半睁半闭，但是眼珠子在眼皮下直动。小环看出来了，他被他的话搅得心神不宁。 小环儿，你真是这个意思？二孩在心里自问自答，说不定你就是说说让嘴皮子舒服。小环看着二孩的样子，他是给他磨坏了，一只手伸出去摸摸他的腮帮子，二孩躲开了。二孩的躲让小环害怕也伤心。
你说等生了孩子就把他用口袋装到山上一放，你说了没有？
小环说。二孩还是随他的便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
等他给你生个儿子，你就把他扔出去。
二孩的眼珠子在半闭的眼皮下忙着呢，脑子在那对眼珠后边忙着呢。小环全看得出来，假如他这是说瞧把你给疼的，我逗你呢，他就会踏实些。不过他偏不说，他自己也糊涂了，他是在说斗气的话，还是借着斗气吐真言？听众朋友你们好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，作者严歌苓。